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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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。今天的节目，我们的单元是情感交流站。相信我们在过去的岁月里一定学到了许多的功课，这些功课有成功的，有失败的，但是这都已经过去了。我们的神要我们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神知道什么样的环境与教会有益，与我们个人有益。虽然有的时候在环境中我们会觉得，哎呀，这个天气太冷了，好像人情一样的不够温暖呢。我们经历许多事，经历冤枉，经历别人的称赞，也经历别人无理的取闹，但是这些都是在神的许可里面，神量给我们的，是我们可以胜过的，不是我们胜不过的。只要我们到神的前面，在那里得平安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:33说，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所以过去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，不要在心里面再多想了，就面对将来。因为在各样的环境里面，我们不要灰心，不要丧胆，千万不要因为不顺利的环境而灰心，也不要因为肉体的怒气或者是肉体的活动使我们静不下心来。让我们一起学习安静在神的面前等候，我们所等候的一定是最美好的。无论我们面对的境况如何，我们都可以知足。到底什么叫做知足呢？有人说你满足就行了，可是人的心呢，他就是不满足，这是个事实。我们怎么样告诉自己要满足，他依然是不满足。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，使我们在今年学会满足，就像使徒保罗学会满足一样。在19世纪，有一位伟大的布道家，神的仆人叫斯布珍。斯布珍说，知足是天堂里百花中的一种，但是必须要培植才能够开花。所以我们要培植我们的知足，培植我们来认识神。所以希望您能够锁定我们的时间，这个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五，我都会借着圣经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的神，并且求圣灵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里使我们学会这种知足的花，这种天堂里的百花中的一种。求圣灵来培植这个花，好使我们活在地上就如同活在天上一样。祷告求主赐给我们属灵的好朋友，愿意与我们一起来追求认识神，学习知足。您知道一个人追求有时候实在是很寂寞，若是能有一群祷告的伙伴，能有一群属灵的同伴，我相信我们的进步会很快，可以互相帮助。虽然环境不一定会改变，但是我们这个人还有我们属灵的同伴可以一起奔走天路，会改变。我们会慢慢的更多的改变来认识我们的主。好，请您打开圣经，我们就借着新约的腓立比书4:10-19来认识我们该学会知足，在这个新的年度里。
情感交流站，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新约的腓立比书4:10-19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学会了圣经说，我靠主大大的喜乐， 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，你们向来就思念我，只是没得机会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，原是美事。腓立比人呢，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，论到受受的事，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，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，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攻击我的虚用。我并不求什么馈送，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，归在你们的账上。但我样样都有，并且有余，我已经充足，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，当作极美的香气，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如果你不想独自一人规划人生的蓝图，只要转脸仰望上帝，他会在我们面临抉择的时候陪伴我们，帮助我们。
听众朋友，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这一段第四章是十分出名的经文。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，使徒保罗分享他跟随基督的经历，那就是他十分的感恩，而且他这一辈子就是信托了，他就交给了主。他和不信的人不一样的就是，每一个人在人生的遭遇当中都会有同样的困难，生活上的压力和挫折，我们也都会面对生老病死的困扰，同样的也会有婚姻的问题、学业的问题、事业的重担，这些使徒保罗跟我们一样他都需要面对。但是呢，保罗却是一无挂虑的，凡是借着祷告祈求他来靠近神。他经历了神所赐给他的是出人意外的平安，而且神还保守他的心怀意念，使他无论遇到什么事，他说我知道谁掌管明天，我知道他必领我向前行，所以他将一切的事都交托了。因此当他面对这艰难的环境，他依然可以十分平安地来处各种不同的环境，因为他知道神在环境里，他也知道环境是神所赐给我们的，既然神将我们放在这样的环境里，神必定有预备。所以保罗说，我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。感谢主，秘诀不是天生的，秘诀是从学习还有经历得来的，是一种不为人知的方法。保罗告诉我们他是学会的，因为并不是他天生乐观，或者是在他的本能当中呢，他就是一个知足的人。他说不是，我是学会的。可见使徒保罗对于外在那些物质环境的适应力，乃是因为他灵命方面的长进。所以长进的多，适应力就越强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适应力都很强，就算是普通的一般人，在面临各种不同的境遇时都能够发挥适者生存的本领。但是使徒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不是适者生存，乃是能够安然处之， 并且不会影响到他的喜乐。从经文我们也看见使徒保罗，他是那样全心的倚靠基督，所以他自然而然久而久之的就学会了这个秘诀。我们的神并不要求我们基督徒刻意的去拣选贫穷，刻意的去拣选饥饿缺乏，乃是无论我们在经历丰富缺乏饱足饥饿，都是随着神的安排。神在环境里给我们很多的训练，有人遭遇贫困，有人遭遇无奈，有人遭遇无路可走，有人遭遇被人误会，有人遭遇被人歧视。但是最难学习的功课大概就是又穷又病了。很多人无法解释你为什么会又穷又病呢，甚至自己也解释不清楚，就像约伯这样。但是这种功课如果是临到我们，这是个最艰难的功课，也是个最高级的功课。如果我们今天处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别人还误会我们的时候，请不要灰心，更不要伤心。在这个时候唯一可以做的事，也是最重要的事，就是去靠近那加给我们力量的，去靠近那在我们里面供应我们的神。神所加的力量会使我们凡事都能做。全能的神有无穷的力量，只要我们运用一个简单的信心，将自己的一切交托给主，不灰心不丧胆，依然爱主更深，在安静中单单的倚靠主，不要说太多的话，更不要有很多的动作。让我们从心里面来倚靠我们的神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做事的神。主耶稣说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听众朋友，主若允许有些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，他必定会增加力量给我们。重点是我们必须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是使徒保罗知足的秘诀当中最重要的关键。在基督里最安全，离开基督，我们看看今天的社会，今天这个社会一直给我们还有我们的家人洗脑，今天这个世界不断地对我们说不够不够，永远不够。因此不少人就是这样被洗脑了之后，不断地消费，又不断地觉得自己需要赚更多的钱。这个世界很少告诉我们说够了，只有我们的主告诉我们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只有我们的主告诉我们天上的飞鸟野地的百合花都是他所赐，也只有我们的主会告诉我们贪心就跟拜偶像一样，贪婪的罪会导致我们犯更多的罪。人只要一贪心，这个脑子就笨了。保罗也提醒提摩太说，贪心贪财对人的腐化作用太大了。自从我们的祖先被赶出伊甸园之后，人就被自己的贪心所捆绑，渴望得到更多更多。贪求会败坏我们对神真理的认识，会污秽我们的价值观。在使徒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书信里，我们看到有一些人连敬虔都可以成为得利的门路，就是说他们假装敬虔，假装属灵，好来欺骗人。在他们所有的属灵的伪装之下，藏着一颗想赚钱的败坏之心呢。 所以贪心呢，真是能够玷污我们正确的价值观。从新闻的报道里，我们不难看到一些正人君子被社会所崇拜尊敬的人，很多是学者，竟然也在贪心之下使自己的名誉蒙上了灰尘，这是多么的可惜啊！一旦贪心迷了我们的心窍，我们就会越陷越深，引火自焚呢。尤其是财，这个财一迷了心，会让人失去正确的价值观，这种游戏会将人越陷越深，一个恶性的循环一直往下沉沦。我们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知道，这个钱财是马门呢，它就是世界的神，我们不能又爱神又爱马门，这是我们的主说的。当我们知足了，我们的信心才开始增长，会越来越丰富，因为主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的丰富，所以我们要培养一个知足的心，因为知足和敬虔是在一块的，知足的人一定敬虔，敬虔的人一定知足。谁是那敬虔的人呢？就是那存着敬畏的心活在神面前的人。听众朋友，让我们不只是在敬虔上要努力，在知足上要学习，更要求主保守我们的心，里面要充满了感谢，一颗凡事谢恩的心，能够让我们听见天使在歌唱。尤其是在逆境当中懂得感谢神的人，神要亲自将他的爱还有他的喜乐充满在这一颗心里面。如果我们真的是重视我们跟神的关系比其他的活动财产更重要，那么我们就要开始来喜悦神所喜悦的事物。只要我们愿意花时间在感恩当中与神亲密，我们的神一定会向我们指出这些事情的真实的情况。神要改变我们的眼光，就好像神看事情的眼光一样，圣灵也会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调整我们转向神，我们内心就开始渴望更像我们的主耶稣。这个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奇妙的发现，就会发现我们会照着神的心意来求了，以前是按照我们的心意，现在越来越会懂得按照神的心意，因为我们所关心的事，我们心中认为最重要的事，我们放在祷告里，原来这也是神在我们里面恩典的工作。如果我们真爱神，把神放在我们心中的首位，我们也会越来越了解什么是神看为最重要的事。神根据环境来教导我们，来带领我们，根据我们的需要还有他的目的，神不断地让我们明白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。当我们来顺服神，我们就越来越认识他。这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，他在富足的时候，他在缺乏的时候，他都可以知足，那是因为他在各样的环境里面，他越来越认识神，借着顺服，他学会了不再担忧。当他哀伤的时候，他经历神是他的安慰者，当他缺乏的时候，他真的经历神一再的供应，因此他面对任何重大的挑战时，他都知道，他也相信神是全能者。所以保罗说他学会了，学会是第一年学一点，第二年学一点，越来越了解神，越来越认识神的个性，认识神工作的方式。今天我们也可以开始来学习，只要我们愿意与神同行，神必定会借着环境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。听众朋友，以这种顺服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处境，神一定会让我们大开眼界，让我们看见过去我们从来没有经历的，从来没有认识的，我们的神要叫我们稀奇。在约翰福音5:19-20这一段里，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，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，父爱子，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，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 指给他看，叫你们稀奇。我们经历过神叫我们稀奇的工作吗？神要将我们带进到他的事工里，神要我们注意他在为我们工作，神要改变我们的注意力，神要我们学习在面对挑战的时候，在面对环境改变的时候，如何的调整我们自己，每天来注意观察神在我们周围的作为。当我们专注神的作为，专注神的工作，我们就要稀奇神在我们的环境里已经为我们做了那么多的工作。正如使徒保罗在十九节说，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
给我你的手，给我你的手，让我们缩短摸索的距离。给我一首歌，给我一首歌，且让我走进你心灵的世界，
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，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，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，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。给我你的手，给我你的手，让我们缩短摸索的距离。给我一首歌，给我一首歌，且让我走进你心灵的世界，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，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，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，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。
这首好听的歌曲歌名叫做《给我你的手》。是的，神要我们将我们的手交给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要牵引我们每一步每一步的跟随，只要跟随基督，步步都是福步啊。
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六节，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，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。
一个忙昏头的生意人一下了飞机，出了机场就立即的冲上计程车，并且上气不接下气的对司机说：
快快快，请开快一点快一点。
好好，
司机依照了他的话加快了车速。开了几分钟之后，这位乘客突然地问道：
司机啊，我们差不多该到了吧？
司机转过头来回答说：
我不知道啊，先生，你根本没有告诉我你要去哪里啊。
我们常常追赶着生命列车，而日子就在一天天的忙碌当中消失了，蓦然回首，已经是多年的岁月过去。在安静祷告中细细回顾这些日子当中的得与失，也谦卑地求主引导你的未来不至于迷失方向，而且是更有盼望更有把握的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。
是的，听众朋友，我们在今年2017年，我们要有目标，要有方向，更需要主他恩典的带领。我们的主必定带领，只要我们愿意跟随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根据调查，农村居民的重性抑郁障碍、心境恶劣障碍和酒精依赖的患病率皆高于城市的居民。教会中也有不少患有精神疾病的人，但由于同工们缺乏相关的装备来辅导牧养他们，这些会友普遍被视为麻烦和困扰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失丧的你必寻找，受伤的你必缠裹，有病的你必医治。愿你调动资源，使教会能获得更多辅导、协谈、咨商等方面的知识与装备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为了这些事情，我们要切切地带到神的面前，求神赐给教会有专业的咨商人员，因为归附与精神病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千万不要把那需要看医生的病人当成了鬼附，这就糟糕了。在新的年度里，神必赐福教会，也必赐福您。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。
让爱天天祝你讲，让爱天天祝我讲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让爱天天祝你讲，让爱天天祝我讲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让爱天天住你家，让爱天天住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让爱天天住你家，让爱天天住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
每个人爱他，家就有光彩；
每个人付出，家就不孤独。
珍惜，家就有甜蜜；
每个人宽恕，家就有幸福。
让爱天天住你家，让爱天天住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
让爱天天住你家，
天天住我家。